中共忙于路线斗争，六大危机已降临。警惕中共公台日上此举70年罕见。孙文广教授被带走三年，得传噩耗。油价飙升害中国，欧佩克点解唔增产？外媒话中共将黑十大巴扎夷平。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5月7日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习近平在5月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下令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坚持动态清零毫不动摇，同时要同反对清零的言行斗争。第二日，上海浦东、宝山等几个区的街道办事处发出通知，原定的静默期暂缓实施，改为加强封堵，全体居民足不出户。围绕住防疫政策，新一轮的路线斗争打响，但中国经济已经是病入膏肓。中国问题专家黄河在直播节目中表示，这一场政治局常委会是在全世界都认为上海封城彻底失败的背景底下召开的，目的就是为上海政策辩解，捍卫清零政策，并且将这个政策提高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黄河认为这个讲明在中共党内甚至高层对清零是有大量的反对意见，而且还有拿国外的与病毒共存路线来搞事的。当前中共内部的斗争确实通过上海封城这个导火线部分引爆了。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6号在 Facebook 发文说，问题是中国经济原来就陷入衰退，面临六大危机，清零和封城加剧中国经济的困境。吴家龙力数这六大危机，包括就业危机，外资撤离加剧了就业难度，房地产危机，因为就业和所得的下降已经开始看到买屋的人交不出房贷，开发商还不到银行贷款，烂尾楼在停工，民间的投资衰退，政府推动的基础建设投资缺乏经济效益，已经成为财政的包袱。这个时候民间的投资应该起来接棒，他们是自主创新的关键，也是创造就业机会的主要动力。但估不到中国的民间投资遇上了社会主义铁拳，只好落荒而逃。吴家龙提到的第四个经济危机是通胀居高不下，中国加印的纸币超过了美国、欧洲和日本三地加印纸币的总和。与此同时，疫情导致供应链断裂，供给短缺问题一直存在，在中国形成停滞性通胀危机。最后两大危机分别是大规模的资金外逃和蠢蠢欲动的债务风暴。吴家龙判断中国经济这六大危机互相影响，互相强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中间即使某一个危机出现转机，多数亦会被其他危机拖住。中国经济的下行还未见底，好戏还在后边。中南海现在是顾得头来脚反筋，为了政治目的硬推强制清零，却摧毁中国经济。台湾淡江大学学者苏子云对大纪元表示，中国今次陷入经济大萧条的悬崖边缘，在20大之前，这个对中共来讲是一个真正棘手的问题。时事评论专栏作家张杰6号在《以报》发文，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习近平在这里跟中共为敌。张杰说，纵观习近平近10年的执政，他对中共的打击是最大的。首先是动摇经济基础，而1989、1964之后中共的政策合法性就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其次，习近平的政策动摇民心，尤其是封城清零政策。张杰认为，中国老百姓的恐惧、自私、劣根性决定了他们不愿意造反，但封城制造了无数的灾难，大大促使中国人的政治觉醒。最后，习近平还颠覆了中共刻意营造的国际形象，促使西方国家觉醒。至于习近平为什么要这样做，张杰 举了毛泽东的个案。毛泽东发动的十年文革对中华民族无疑是灭顶之灾，对中共亦是万劫不复。而毛之所以发动文革，是因为他要垄断权力，要建设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极权主义国家。习近平则是自认为自己在避免中国发生颜色革命，为了保住红色江山，必须要清除杂音。张杰认为习的极权之路会将中共这一条烂船带入沉没。中华民国国防部5月6号发布报告说，中共18架军机当日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其中包括12架 J-11 和 J-16 战斗机以及2架 H-16 轰炸机，这个是今年单日第二大入侵事件。在台海局势牵动全球焦点的目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日本自民党青年局访台团分别释放力挺台湾的强硬信号。日本自民党青年局访问团由局长小仓张信众议员担任团长，成员包括众议员铃木宪和、铃木准人等，他们在3号抵达台湾，展开为期5日的参观访问。6号访问团举办媒体见面会，铃木宪和提出最近中共军机以前所未见的规模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而台湾是日本非常重要的邻居和友人，日本将台湾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一样去看待，日本亦因此提升自身的危机感。在之前一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伦敦和英国首相约翰逊达成了相互准入协定，将允许日本和英国部队共同部署在印太地区进行训练和联合演习，这个是一项历史性防卫协议。英国政府说这个是日本和欧洲国家达成的第一份这一类协议。上个月产经新闻曾经透露，日本已经受邀参与澳英美的奥库斯安全框架。这一连串动作显示西方在印太地区为了对抗中共正在扩大并加强结盟。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6号就岸田文雄伦敦行程发文分析说，岸田文雄在英国召开记者会的时候表示，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不单止对日本的安全至关重要，亦有关国际社会的稳定。岸田仲强调反对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更不允许东南亚发生类似俄乌战争的事。此坂明夫表示，岸田公开向北京喊话，这个在日本战后外交史上亦都相当罕见。而至于有学者分析说，二战之后被绑手绑脚了70几年的日本今次是赤膊上阵。此坂明夫认为，岸田向中方喊话的目的不是为了挑衅，而是警告中方千万不要错估形势，趁战乱对台湾有非分之想。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领袖，这样的喊话相信对北京绝对有震慑作用。值得关注的是，最近民运人士王丹发文分析说，仔细对比普京模式和中国模式，可以发现习近平是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追随普京的道路。好似今日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和2000年代的俄罗斯非常相似。原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班求达在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真相一书中说，当时俄罗斯经济稳定，新的中产阶级出现，民众大量出国旅游，开始富裕起来的俄罗斯人对政治失去了兴趣，甚至是排斥政治。另外，现在中共奉行的战狼式外交其实亦出现在十几年前的俄罗斯。更加夸张的是，在俄国变得自信的时期，俄国政界出现要求普京修改宪法竞选第三任总统的声音。王丹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变化以及变化背后的逻辑都和俄罗斯是一样的。他警告说，如果这个判断正确，那习近平学普京发动战争就是可以肯定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以感言著称，被誉为最令中共恐惧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但是最近传出难以证实的噩耗指，孙文广教授已经在2021年被非法拘押期间过世。2018年8月1号， 孙文广在参加美国之音直播访谈节目的时候，被八个山东警察闯入屋企带走。13日之后，他在屋企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透露，他和太太被强制旅游，拉出去10日，换了4间酒店，有些房窗都是闩死的，就是一个黑监狱。回来之后，他们就派了4个国宝在我屋企睡觉。这个是外界听到的孙教授最后的声音。当时已经84岁的孙文广教授从此在山东警方手中消失3年多。人权活动人士王剑雄5月6日在推特发文说，在3月27日得到可靠消息指，孙教授已经在2021年在非法拘押期间去世。朋友登门求证的时候，孙夫人表示已经3、4年没见到先生，对他的现状毫不知情。孙夫人还落了逐客令说，我现在没办法讲。王剑雄质疑，即使是普通人失踪，家属总是要追问下落，更何况是一名知名的感言教授。难道孙夫人亦遭受了严重的迫害吗？俄乌战争爆发，全球油价暴升，8年来首次升破每桶$100的大关。但是直到5月，包括俄国在内的 OPEC Plus 组织仍然拒绝增产降低油价。BBC 5月6号发文就此做出解读。2016年油价特别低的时候， OPEC 和10个非 OPEC 产油国联手创建了 OPEC Plus。OPEC Plus 一共包括23个石油出口国，其中就有每日产量超过1000万桶的俄罗斯。OPEC Plus 一共生产了世界上大约40%的原油。每个月在维也纳举行会议，决定将几多原油投放到市场。BBC 说，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约翰逊一再要求有闲置产能的沙特和阿联油增产，但是都被拒绝。原因就是要增加产量， OPEC Plus 必须尊重俄罗斯的意愿，因为俄罗斯是联盟中2个最大的成员之一，而油价上升对俄国缓冲国际制裁相当有利。至于其他 OPEC Plus 成员国，好似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就好难增加石油产量，因为疫情导致国际投资下降，这些国家好难维护它的石油设施，亦无法实现全部产能。BBC 说，由于中国经济严重依赖进口原油，油价上升推高了中国进口成本，并经由产业链传导至终端，并且推高通胀的水平，影响到经济的各方面。黑十大巴扎是新疆最大的国际贸易市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不过最新消息显示，当局正在将黑十大巴扎夷为平地。自由亚洲电台5月6号报道指出，比较卫星图像公司星球实验室4月4号到5月4号的卫星照片可以看到，中共正在拆除占地250亩的黑十大巴扎。在相入面，原来清晰可见的红色和蓝色建筑屋顶都已经消失。报道指出，根据当地警方的消息，目前整个市场拆除面积已经达到2/3。一些对拆除表达不满的商家被当局拘留并且审问。研究维吾尔文化的学者表示，拆除黑十大巴扎是中共政府剥夺和摧毁维吾尔人文化的一部分。专门研究维吾尔文化的美国人类学者白大人亦表示，黑十大巴扎原本就是维吾尔人的地方，但中共政府认为它过于自主，他们可能希望这个市场变成好像乌鲁木齐大巴扎那样，由汉族人拥有，亦有汉族游客来参观。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报道，好多谢大家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